唐伯虎点秋香这个故事家喻户晓，加上星爷的演绎，电影的版本更使每个人对这样的故事情节有了画面感。捎带手还把陈百祥演绎的祝枝山也给带火了。首先在这里正本清源，唐伯虎压根儿不认识秋香，他家是开饭馆的，当然没有本钱，又不好好读书，去华太师家当佣工。点秋香的其实另有其人，这个人叫做陈元超，元是元代的元，古人那里元玄不分，所以也有写成陈玄超的。陈玄超追求秋香的事儿写在清代董洵的《宫闺联名谱》里，经过是这样的：陈元超是苏州人，官宦子弟，他父亲因为上书弹劾严嵩，贬谪远方，最终死掉了。但他还真算得上放荡不羁，没有当回事，依旧和一帮哥们儿去虎丘玩，然后就看见有当官的人家路过，有一个小丫头回头看到他笑了一下，这一笑把陈元超笑得心神荡漾，立刻就跟踪了上去，一直到府上求为书庸，他最终得偿所愿，成了两位公子的伴读。二位公子在陈元超指导之下闻日奇，二位爷的老爹师父都感觉到很吃惊。眼看事情就要败露，陈元超请求辞职回家，理由是回去相亲。两个少爷当然不乐意了，执意要挽留，不就是你想娶个媳妇儿吗？在我们家你看上谁了随便娶。陈元超一听心里非常高兴，但是依然要装得很勉强地说，实在不行的话就给我秋香吧。二位少爷马上把陈元超的请求报告了父亲，陈元超如愿娶到了秋香。有趣的是，这本书记载了他俩婚后的一段对话。秋香问，你是不是去过虎丘，就是上次在虎丘我遇到的那个人。陈元超说，是啊。那你是个贵公子啊，干嘛要这么自轻自贱卖身为奴呢？我看见你对我莞尔一笑，我实在忘不了。哎呀，我就是看你外边穿着孝衣，里边却着华服，样子实在很傻，我不是为了别的笑的。后来有客人到府上来，主人派陈元超接待，两个人聊了聊朝中的事儿。陈元超门清，什么事儿都知道，他的老爷还在朝中当官呢，当然如此。主人这才反应过来，立刻送了陈元超百金，秋香也算白送过门了。还有一个关于秋香的版本，在这里秋香不是丫鬟，而是妓女。秋香原名林奴儿，家里原来也是为官的，犯了事儿败落了，只好卖身为娼，成了金陵名妓秋香。她人长得漂亮，还跟了名师学画，名动官场。要说这个故事和唐伯虎有所关联，那是唐伯虎的哥们儿祝枝山，他见过秋香的扇面画，还写了首诗：晃玉摇金小扇图，五云楼阁女仙居，行间看过秋香字，知是成都薛教书。这里把秋香比成了薛涛，算是对秋香身份的一个证明。后来秋香脱籍从良，依然有很多追求者要找她。秋香的回复是画了一棵柳树，旁边题诗曰：昔日章台舞细腰，任君攀折嫩枝条，如今写入丹青里，不许东风再动摇。还有类似的记载是清代黄角起的《西神从语》里所讲，主人公是明朝按察使于宪的儿子于建安。这个小鱼在河边看到船上有个姑娘，心里一动，租了一艘船跟踪上去，一直跟到姑娘上岸。小鱼叮嘱船家说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个月，哪儿也别去，就上岸到姑娘家当伴读了。小鱼替大户人家的儿子代笔，引起了一番轰动，主人要在丫头当中找个漂亮的嫁给小鱼作为感谢。之后情节的发展却有一点意外，当时粮役沉重，江南富户不少因此倾家荡产，小鱼的主人后来也因此处在了破产边缘。小鱼就暗暗坐船去了苏州府衙见到知府，他爸爸和知府认识啊，有关系，他就打着父亲的名号走了后门，替主人家免去赋役。接着苏州知府登门拜访， 亲自告知不用交粮了。主人这个时候才知道自个儿遇到了贵人，欣喜之余就把那个姑娘干脆认作干女儿，后嫁给了小鱼。黄角起言之凿凿，说这件事儿是听小鱼的孙子鱼祖元亲口说的，那个姑娘还有名字叫美娘。这几件事儿都是唐伯虎点秋香的原来版本，只是都和唐伯虎没什么关系，但最后被各种话本硬是安到了唐伯虎的头上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下面的这个段子，这是关于华太师的段子。华太师真名叫华察，有一天在苏州里泊船，看到旁边有一艘船上有一个人拿着一壶酒一个大碗，嘴里边骂骂咧咧的，有的时候挽起袖子举着大碗做事要喝，却又把碗放了下来，皱眉拍案狂叫不止。这种二了吧唧假装明事的行为，在华察看起来那就是真的明事啊，赶紧请过来。一问那个人说自己是唐寅唐子畏，两个人相谈甚欢，喝得酩酊大醉。喝酒的过程中，华家有一个小鸡隔着帘子看，可能是因为他们讲了什么笑话，这个小鸡听着笑出了声，于是唐寅就写了娇女篇这一文送给华察，华察呢写了众酒歌送给唐伯虎，就这么点关系就把三笑点秋香的故事硬是着落在他们二人身上。这件事儿最早写在《同下听然》里，后来被监护籍引用，慢慢流传开来。其实这也是扯，历史上唐伯虎要比华太师本人大27岁之多，唐寅写娇女篇的时候华太师还没有出生呢。再说了，唐伯虎那么一个洒脱又馋酒的人，怎么可能在喝酒的时候表现得如此娇柔造作呢？